大家好，
哎、大家晚安，我们是
白噪音。
我想说什么这么没有默契，大家都讲不出来，
我让你尴尬、啊。
我是噪，
超尴尬，你是噪什么噪谁？
我是噪啊，
你不是噪哥吗？
我觉得今天叫一个字蛮屌的。
我叫音，好，那我就是白了。
你水，
水了个大老鬼。
水，
但是
你水。
在开始之前，我只是想说，我们现在吃巧克力，为什么有这个巧克力？
好，其实我们现在桌上有一个。叫做
巧克力，
就叫巧克力
，Dairy Milk， 反正就是牛奶口味的巧克力。
Dairy Milk，
对，我教一下英文 ，Dairy 就是
口味日常的、啊，
不是啦，那是 Daily，
不然是什么
？Dairy 是牛奶制品，
乳制品，
乳制品就是 Dairy，
乳制品，
当然它就是牛奶口味巧克力。那之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巧克力呢？就要从我昨天去喝酒说起。
就是平日就跑去喝酒，真的是一个很悠闲的
家伙。
对，帅啊！
没有，讲到这，我在上计程车，司机就很客气。
客气。
那我先把巧克力吞下去。这减下去，这不用减吧？
不用啊，
没人可以。
啊，不然我说说话好了。这巧克力呢，是给计程车司机的吗？
好，不是，这种就是呢，
是计程车司机给的吗？
计程车司机就很客气，他就说：“哎、欸。”晚上好，我说你好你好，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么热情，你知道吗？他跟我说，
你这么常坐，你没有看过这么热情的。
因为我平常搭车的时候，我还在暖身，就为了夜店或者是喝酒做准备。
所以你之前搭的时候是搭去的，然后这次是第一次搭回程。
没没，我是搭去的，但是那个司机就一进去就说，啊，我是香港人，雷猴啊，就这样。我说，哎，那你怎么会在这里？对，这种就在这里。他就说，啊，我其实我在台湾读大学，那爸爸是。台湾人，妈、欸、妈、哦
就
是欸，我忘了，其实反正有一个
是一半的台湾人，一半是香港人。
对，然后呢，他就在台湾读书啊，就也没有回去。他说他原本住在中环，对，然后他在大直，有一间房子。我就说，
你
一架 h o 然后他就说，对啊，然后他爸妈都律师嘛，
等一下你
在台湾当律师。
你刚刚讲说他架 h o 他听得懂。
他台语也会讲，广东话、英文都会。然后呢，他就说他就是晚上。无聊，来开开计程车，
果然是无聊。
然后聊一聊，我说：“哎、欸，你很酷，你很酷。”结果下一秒呢，他就说：“你要不要做慈善？”然后就拿着巧克力出来给我。然后这种他，因为其实这距离他跟我聊天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就已经聊得算是热络。就他突然给我来一招，这个一开始也不好拒绝，你知道吗？然后说他多少？他说：“你猜是多少？”
100。
这个是进口的，应该更贵
啊。对，他本来就不便宜的。
你猜，你们一人说一个价。
这也不好说，这澳洲多少？这澳洲卖多少？这澳洲10块要不要？好，那我猜200，
没有那么贵吧？我记得不是
10块，
这个大，我本来是以为它大概是72到90几块，那顶多加100，
两百五，
170。
你170，你200，
250。
好了，它是119，对，
那 OK，
119还199，我也忘记
了。
然后呢？他就说
199跟119差很多哦，
啊，就是反正差不多就是没有破200。然后就说啊，不然这样，我再多送你一个。所以其实昨天就是有两个
哦，所以是
就买一送一这样。
买一送一，他是直接算200还是？
应该算80，一个算八，就是除下一个是80，
就是100。
啊，我就想说，好了，算了，就不差一个巧克力嘛，反正喝酒可以配，对吧？就去
哪能配呀？
对，喝酒配。
所以你昨天有另外一个巧克力喝酒配掉了吗？
我应该丢在那吧，因为没吃完。就后来又呛了，对，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是，
你这个转的有点硬。
好了，我应该这么讲好了，我们聊完这个巧克力的话题，对，就是一个小插曲，跟大家分享。你先吃，对，
因为他要讲话。
对，但是我们今天要进入我们的新的系列的正题，你来分享一下我们这系列。
等一下，你在我吃的时候，你就说你
来，哎，女儿，
乱 Q，
你不能 Q 我，我也在吃啊。
好了，这是我们。就是媒体系列，就是我们的对，我要来找一下我们的主题系列名称。
太套了。
好了，我们开了一个叫做“新闻工三小”系列。
但是，反正今天就是要先分享一下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东西。
对，它其实是我们的第一集。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到底为什么要做，做这个系列，然后还有简单的一些新闻产业的发展。其实媒体很多东西可以讲，只是我们把它聚焦在新闻。
而且新闻应该分了很多种，
对，新闻其实也分很多。
对啊，不管是政治、体育或者是娱乐，像今天就两大娱乐线。
对，那我们当然就是以比 较概要的方式啦，然后我们有做一些简单的资料收集，因为本身像白开水他自己是他当过编辑嘛，那现在也在做文案，那我是有做过杂志，也当过记者。那另外那个，
我是普通的乡民，今天
对，对对对，
今天那明天跟昨天呢？
明天昨天是爱睡觉的人，然后明天也是明天是爱吃饭的人。好，
对，
今天我是以一个就是以一个
进来看热闹的
旁观者，
我又出去了，
就是一个
我
又出去了，我又进来了。我是一个以非媒体人的一个视野，或者说以我们讲乡民的视野来看，这是
来看热闹。
对对对，看热闹。
那我们要先讲为什么？你要不要先讲分享一下？
要，
那你也不要了，
要
好，你先
讲，
你要分享什么？等一下，我现在连
就是为什么要做啊？为什么要做？
好，
我能分享就是有 A、B、C， 好不好？哎 ，D 跟什么 C 跟 D 就是你们要讲。
好，你先讲
B、C 什么？哎，我还没有打开，我应该看一下。
你们，我们不用照我的 round down， 我们把 round down 跟大家讲，就不用照我 round down， 我们就自己讲个感想。
好啊，好啊，好，
很随意，
随意，嗯。就是我觉得以一个非媒体人的角色来看，我当然是想要知道就是说到底新闻媒体出了什么件事，出了什么事情。像很多时候记者们都会问一些很奇奇怪怪的问题，然后我们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场合问这个问题呢？或者说你为什么不会
不
看状况，对，你为什么不会看状况去问问题？譬如说他居然问了一个戴眼镜的小女孩说：“
哎、欸，那是梗图系列、啊，
梗图系列，小朋友你有没有近视？”我就是问这个就蛮奇怪的，所以我借此也可以了解新闻媒体朋友他们的一个生态，
到底在想什么，
在想什么？
就像前天地震的时候，哎、欸，刚刚地震很摇吗？
刚刚地震很摇吗？
刚刚有感觉到地震吗？
就是你好像感觉在问废话、欸。
你知道刚刚有地震吗？不然呢？
对，就是我想要，就是借由这个主题呢，我的一方面我可以了解，就是两位朋友的一个想法，对，就是生态的一些想法。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可以借由研究这个主题去更深入了解，这样。
好啊，白开水。
水。
水
水水，还在睡啊？
就是白。
你是水还在睡吗？
没有，我在放空。我是旁白。这个嘛，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们常常应该说了，我们生活现在开始离不开这些讯息。因为之前我们也讨论，曾经做一个系列在讨论，大家平常为什么会常常都滑手机看这些讯息？就是好像我们如果没有看新闻，吸收这些知识会跟大家或跟社会脱节。可是很多时候是在填补自己的空虚的生命，所以现在新闻有时候变成这个情况，因为他为了填补你的空白时间，然后一直出现很多跟你好像有关系，可是又没那么重要的新闻，你有这个感觉吧？
有啊，
对啊，就是常常出现一些谁谁谁的名人，或是那些名人根本其实也不认识，然后或是某些网红，或是就像人家讲 D 卡或者是 PPT 上面的一些
乡民
的对的讨论的东西，都可以被拿来变成一个新闻。就像我刚刚还划了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人在讨论说，你觉得捷运站有哪一个站是最不需要被废掉的？想要这跟你屁事。而且，你当所有的人都是台北人嘛，一定都会坐到那些站嘛。而且，就算台北人，应该也很多站是不会接触到的。
非常多，像我的话，有一半以上的站是接触不到。
对啊，然后就有人专门在讨论这件事，然后这个都可以变成新闻。而且这个新闻我其实很久之前看过一次，然后今天又突然间出现一次，我说他是应该就是。人家讲的记者没有东西可以抄的时候，就上去看看人家在讨论什么，就拿出来写一写。
嗯，对，就是媒体生态，你觉得不解，就到底为什么一直出现这些？
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可能就是就是因为真的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写了，所以只好添加，就是塞这些东西。可是这样又会拉低大家的层次，因为像以前我们在看新闻就是看重点，还有一些国际的新闻。可是现在好像很多人其实已经开始渐渐的。觉得那些东西离我很远，我只想看我附近的什么。比如说，最近还有一个新闻也蛮常出现。如果你们有关心吃的话，现在北中南的餐厅都很爱，就是你的名字里面有什么字的谐音的嘛，或者是你的那个身份证里面有哪些数字，然后就可以打几折。而且北中南现在一直在出现，我今天又看到一家说，这个梗是玩不玩嘛？大家互相吵，
好烦哦。
而且新闻当中都免费帮他们广告一样哦。 都把它当新闻来写，可是明明看起来就是广告啊。
对，它其实就是界限很模糊。
对啊，但是它又不是属于业配的那一
种，就跟薄纱一样，若隐若现的。
还是他们就是用这个方式来拉，就想哦，我现在要帮你做广告，你可能要给我优惠之类的嘛。
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概念。
所以那个对我很多人，很多时候我就想，可是你看这个活动它是中部好了，或是它是南部，那在北部的人就用不到了，那它为什么发在就我们看得到的那个区域这样子？它没有因为你是不同地方的人呈现不一样的，就是当你出现在你的讯息上面跳出来的新闻是符合你当地需求的，或者是你自己想要的？
不会啊，像我觉得剑湖山那种我就会很想。
可是我刚刚提到那个，比如说像餐厅好了，如果它是比如说是连锁北中的餐厅，那个我就可以理解，因为都可以去嘛。那如果像跳出来台中的某间餐厅的时候，我就想说，现在台北我吃不到，它为什么跳出这个讯息给我？
你会不解现在媒体到底是它的消息这么到底是怎么运作，然后怎么去瞄准受众？
对啊，
到底是不是业配啊？
还是它其实是还在尝试，就是它的 data 哪里没有做好？
简单的来说，就是你有很多疑问。就是我们是可以来探讨，对。那我觉得你讲的是比较严肃，我觉得我是
也是，
对我觉得我很单纯，
太认真了。
因为其实我觉得第一点是我以前就读新闻，然后我读了快要七年，对，就研究所加大学嘛。然后呢，其实我以前并没有就是立志要当记者，这完全是个意外。
没有立志当记者，那进去读个记者。
所以我原本想要当太空人，但是毕竟有一点难。
等一下，当太空人为什么会去读新闻？
对，因为我的数学只考两积分。
不会啊，你可以当太空人。
太空人，
太空人，
对。
所以太空人的数学要很好，
应该要吧？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都是精英啊。我们只有精英啊。对啊，
你是说倒过来？
倒过来念的？没有啦，我觉得就是误打误撞。但是进来之后，我觉得，他有几点还是蛮符合我的，就是他可以接触到不同领域。就是你会像我很喜欢听故事嘛，我喜欢讲故事，它就是一个可以让你听，然后让你去分享的一个地方。对，当然它就是压力也蛮大，因为尤其是现在乐听人就是要求越来越高，那就会做得很累。所以其实从中还是就是从这个工作加上这个学习的过程，那我还是有累积了一些，当然是兴趣。对，然后当记者的时候，我也觉得蛮有趣的，认识很多人，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你就会有一些反思，对，那你我就会想说来做一下这一集。那当然，我觉得第二点是比较直接的，就是说我本身是虽然是制造新闻，但是
你要说制造什么新闻？
没有，我们是制造新闻的人，但是我们也是乐听人，对，我们每天都在看，但是我就觉得现在新闻都，好，你说即使是娱乐新闻好了，但是它完全没有娱乐效果。我们一般会听到娱乐，都会希望是哦开心的，或者是。艺人的，假如说什么，
娱乐也不一定是开心啊。
没有，但是他当然会是希望你是琢磨，就是说让你生活更有情趣、更有趣味。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娱乐新闻其实普遍都是很负面，不是离婚就是劈腿，然后就是挖这种。然后我就第一个，我觉得说这是人家的
隐私，他的个人
对。而且就算你爆了，也不用一直爆，因为就是到最后导致的结果都是大家在宣泄，在谩骂。然后是骂得很难听，那你看到这些东西，你就会心里不爽。对，
所以他这个的娱乐重点不是在娱乐你，他就只是有一种新三色，让引起你的兴趣而已。
对，他就是勾起你的点阅率，但是你看完你不会觉得开心，你就会一直负面情绪会增，就是看新闻会让你负面情绪增加。对，那我就觉得说，那现在的新闻其实是慢性杀人。
它是你宣泄的出口啊，你可以边看边骂，对不对？把你今天上班的气氛全部泄在上面
的，而且它有可能就是让你跳脱你现在的环境，就是你现在工作情绪可能不是很好，看一看就是哦，别人你是这样子，就有点负面的效果嘛。
对，就是
或是转移那个注意焦点。
对、啊，但是我没看，像有一些媒体，我就觉得很干，我就之后可以来讲，因为我想把那个干留在后面，我想要指名道姓的呛你。
那我们可以很期待喽，
期待你指名道姓。但是我也想要问一下，那。以一个记者的经验来说，你常常听到人家讲的“小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你有什么话想说？
靠腰，我觉得每个各行各业都白痴啊，对不对？我觉得各行各业就是，我也可以就把前面直接带入，你知道吗？当然，我觉得记者他的压力，这个至于是什么压力，我觉得他的重点，我会把重点保留在下一集，就是大家很诟病的一些记者，就是说、哎、白痴的举动，我把它留在下一集讲。 因为我觉得下一集才是我们重点嘛，就是我们讲说媒体的乱象。没有，这集就单纯讲说为什么我们要做。
这个是引言，
导
演，
导演，
对，导演呐、啊，大家就看一下，对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媒体的发展，对、啊，就因为很多人其实每天都在看新闻，但你却不知道新闻到底是，或者是媒体广播的媒体的发展到底是什么，大家就只是，就它好像在你生活旁边，但你永远都不了解它。
而且你平常没事就会把它拿出来划一划，等车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或是没事做的时候，不是看那个那什么 social media， 就是看新闻。
他就很像你的爸妈，每天骂，每天干掉，但你还是很需要他。对，差不多有点像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有点依赖了吧？
真的吗？
嗯。
你说色情媒体，A 片平台 Swag，
那已经倒了吧？
倒了吗？
对。
那你现在要看什么 ？PornHub。PornHub 现在没有人看
，S Video。
你现在讲的是还没有被查，等到之后要被查的吗？
没有，那个都设在国外，那个你要查，你也没办法去下档
啊。有一个叫 Jable， 不错 ，J A B L， 要去查，蛮不错的。
你传给我好了，
好，我传给你。啊，我就拉回来，你知道，那你大概你们知道媒体的发展吗？就大概，
不知道，我没读过媒体。
好，我先考你啊，我应该是说。
我刚刚都说我不知道，你还考我什么？
你可以猜啊。
对啊，
那你应该说，那你来猜看看，或者是你
想好，你来猜看看，你来猜看看。
对，
你觉得应该说，你有听过古腾堡印刷术？
那是什么？
古腾堡？
你笑屁呀、啊！我不能不知道。
可以，就是其实古腾堡印刷术，它其实是在15世纪，他说15世纪的时候。他就是古腾堡这个人
啊，他是人，
对，他其实是人，然后他就发明了，应该说他就发明了这个东西，对，他发明了这个印刷术，然后呢，这个你先吃啊，
帮我掰断了，
掰断，对，那他这个印刷术的出现呢，其实就让印刷的速度跟品质都提升，对，那其中他最有名的就是古腾堡圣经。
好，它的印刷术特别在哪里？为什么它的速度会上升？
简单来说，我先不讲，因为我觉得那太细。但是我要讲的是它造成的后世的影响，我觉得这是最更重要的，就是它造成像科学革命一些书籍启蒙时代重新开始。因为我们知道，在15世纪以前都是欧洲黑暗时代，然后过了之后，大家就觉得又恢复到了开始要启蒙，回去追随早期那种很开明很。那种文艺复就是追求那个文艺复兴，就是把那个在古希腊那种很有深度的那种，算是
再找回来，
哲学找回来。对，
那个不是就是恢复复古运动吗？那个时候我记得，因为
ritual，
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所有的资讯跟哲学都要为宗教服务，然后所以就被限制。那为了打破那个，所以才要复兴，复兴是复兴古文化。
对，那这就象征了西方能够大量的生产书籍，那这其实。对，为后续的印刷术，就是我们的报纸，其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那就是全球的经济活动就开始加速，那很多商人都会必须仰赖这些讯息。所以以前其实像以前的报纸，有时候刚开始只有一页，对，然后随着那种资讯量跟速度越来越快，就越来越多页这样。然后到了1920年代，就开始有广播的出现。对，然后1930到1940的时候就开始有电视，对，
大萧条时代，
对，差不多电视的年代。那我们当然有先有就是黑白电视嘛，再来彩色电视。但其实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在比电视跟广播更早的一个媒体，你们猜？
电报？
另外一个影像的，
飞鸽传书哦，
靠腰了。电好啦，是电影，
但是电影是在什么时候出来的？
电影其实在19世纪末，对，我们最常就有把有人会说是一个叫做路易斯·艾梅·奥古斯丁·雷普林斯这个人，反正他名字很长啊，法国人，对，或者是卢米埃兄弟，就这两，大家就是针对说到底是谁先发明电影，有人说是前者，有人说是后者，但其实他们三个可能就算是差不多同一时期吧。对对对，其实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媒体发展的脉络。对，那就是到现在有更多，包括水选嘛，然后还有像什么 Netflix 这种 YouTube， 这种不同的频道。
但他们一开始在发明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就有他自己原本的功用。
对，他们其实很多，我觉得
最初的作用是为了为那个、政府服务嘛，传递资讯或者是传递公告啊等等。
像报纸早期要底报，对，那我大概研究一下，其实台湾的媒体其实从清朝那时候在流民传，那时候他们就是在官府里面就有那种，就是专门都写法律啊命令的那种报纸。
所以那个不是公文，那个是报纸，
其实就是把
传递政令嘛。
对对，有点像，就差不多就是这个功能。对，那到后来的那个版面跟记录才越来越多。对，对，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那其实，在历史上也很多有名的跟新闻有关的案子。
所以这样我们比较能够理解说，为什么隔壁邻居他们的报纸，就是人家常我们讲的什么官宣，全部都是官宣或是官报，他们就是为了政府服务。
对，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就是以民主国家来说，我觉得不对，这应该是要揭露真正的讯息。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为了政府服务，所以应该是官方要说什么话。
嗯，然后我现在记得以前在写的时候，他们每一家都在抄，就是有的就是当然有一个最原始的，他可能写最多，然后别家就要跟他区隔，所以可能只抄导言。导言就是我们说的报纸的第一段叫导言，对，然后他也是新闻整篇新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对，那他考虑到的是，因为有些很多人时间有限嘛，那我就是要看第一段我就知道你在讲什么，那后面有空我再继续看下去。对，那有的媒体就抄导言，所以大陆的媒体呢，基本上内容都一模一样。
可是抄导言那不就是，对啊，就像你说的，如果都只是这样，后面都不用看了。
对，后面可能就是进一步的补充啊，就是他讲的更多或者是一些数据。对，
他们有在讲数据的吗？
有啦，我们以前抄常被靠背啊，因为后面写的不够好啊，顺序不对啊，导言抓不对啊，常常被主管靠背啊。
那我有一个疑问，那如果导言都抄来抄去，那只要看一家或者是只要看特定的一家就好了，那你其他的报纸有什么生存的一个空间啊？
对，所以在大陆的媒体，我觉得大陆媒体就是都被管制嘛，所以他们都会一样。那你在台湾可能就是有政党立场，对，那政党立场不一样，写导言跟出入就会不一样。
哦，
对，而且有一些不知道，有掌握媒体就是社会公器嘛，啊，企业掌握就有一个宣传的管道，所以每个老板都想要有自己的媒体啊。
这个就是考虑到下标的问题，因为有些人就是内容无所谓，他不看内容，他只是看标，看到标爽就够了。
对啊，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一连串，其实都已经扯到下一集的，对，应该说是对下一集的概述，
就是某一些，对啊，因为有一些人就是他本来立场就很鲜明，他根本不 care 里面是写什么，
就像中腰嘛，三明治啊，对不对？中那时候我还记得韩国要选总统的时候就很明确了，就我们那时候他在初选就不能报郭台铭。对，然后选举的时候就大力捧那个国瑜啊，对吧？
就是、哦、这个太深了，这个太深了。
这个是啦，但是因为像隔壁邻居他们就没有经历过像我们的一些媒体的转变的时期，像早期媒体还是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流民传那个时期好了，他也是政令宣导，然后到民国初年的时候应该也都是这样子吧，然后是到后期才开始有出现，就是因为那什么社团开放嘛，就是很多各种的党，
多解严报禁。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些东西就开始出现各家争鸣的时候。那在最近的近代，大家常常讲的媒体或是财团拥有那个媒体的概念，因为早期党禁结束的时候，其实报业不是掌握在那些财团手里，是最近才开始，所以有点像是媒体企业化吗？或者是媒体财团化？
其实早期就像他们讲，它的发展一开始是帮政府啊做一些政令宣导、法令的命令的传递。那其实像大陆啊，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任何国家，就是到了近代，媒体就开始脱离了这种运作，它就开始出现，就像民国初年的时候，像抗战那时候就有很多通讯社嘛。其实我们的中央通讯社，就是我们的中央社，其实在抗战时期就有，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对，它到现在的历史也蛮悠久的，那时候就帮很多的，等于说在战时就达到了激励士气的这样的目的，在求他回。
不是你在拿那个笔在干什么？你是哈利波特哦，
施魔法。
对、啊，你姓施哦，
姓施啊，超强施。
哦，
不过我觉得话说回来，就是媒体这么久发展到这么久，但是有时候看回去就很悲哀，就是以前的新闻。其实真的是也做过蛮多贡献，但你现在翻开那个留言，就下面人都会说什么三明治啊，什么 什么旺中什么大陆什么狗爆啊这种东西。
但是有些时候他们的留言不是就是那种不非理性的那一种，那边就是想讲的，
或者是说就像小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这种话，
这句话真的是很好用。
对，就是很多媒网友在下面回复都对媒体是蛮失望的，
毕竟真的是最近出现太多的假新闻，尤其是我们又是一个处在于假新闻大国，应该这么说吗？不是之前有哪一个研究报道指出台湾是属于就是全球的假新闻攻击第一名的？
你说是我们吗？
我们是第一名啊，就是被假新闻攻击啊，因为所以政府才会推出那个什么事实查核的那个新闻的那件事情，知道吗？
假新闻，
假新闻，
没有啦，要制造一点节目效果，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假下去不好意思。
我只会想到说，他最近还好吗？
我们刚刚有看到他在那个华纳中庭的时候，他是精神领袖，不是吗？
对，贾静雯，
贾静雯啊，
对，他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贾静雯。我还看到那个广告，现在名字都取得很有趣啊，像那个宋米琴是代言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直接在公车车厢广告，
对，
车体广告，然后他的给他的封号叫做“百变女神”。我想说是因为整形要整很多事吗？还是怎样？
哦，你居然
没有，我
是
说如果啊，对不对？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不知道，但我是提出问题嘛。
百变金刚啊，
这个你就要去问，
变形
金刚你就要去问那个下标的文案啊。
真的、哦？那问你、啊，
有时候
你懂吗？
有时候都是很多弦外之音，我们都会藏一些小细节在里面。
哦，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媒体业的一个，就是
我觉得真的是有趣，然后你自己会觉得在。对，在工作中得到一种，
例如长头诗也是一种，
当然了，
呈现的 OK。
对，所以呢 ，Anyway， 我觉得媒体啊，很值得讨论，很值得去怎么讲，去帮他们说话，但也很值得干掉，就是它有很多角度你可以切入，去评论它，
就是、一种爱之深责之切的概念。
对
对。哎、欸，我们这么有默契，
难得，
难得，赵
爸爸，赵爸爸，
操他妈！
又来、啊！
哇塞！
没有，我跟你讲，我真的没有，但是我真的这一段时间就一直想要干掉很多媒体，尤其是一些内容，因为每天就一直重复出现嘛，就觉得很烦。
就是没有新东西啊，可是这也是好事吧？没有新闻才是好事啊！
不，那你就不要硬爆啊，对不对？
不然他不能一直空白在那边啦、
啊。那没有，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台湾社会结构的问题啊，就是说到底我们可以反思说，到底
需要这么多新闻台？
对，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多媒体？
而且它是专门的新闻联播台、欸。
那很多，而且很多人就下面宣泄压力，我就觉得说，到底干屁事？那你这样干对社会有什么好处？还是说，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会乌烟瘴气？
但是为什么还是这么多人爱看？因为一定是有人爱看，
那大家就很 M 啊。他自虐啊
？M 什么意思？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解释？
就很自虐没？不然呢？就想爱看又爱骂。
我以为你说是麦当劳叔叔，
麦当劳叔叔，
喝好肚子。
麦当劳叔叔也超 M 的，
超 M，
超 M， 对吧、啊？所以其实这些种种的原因啊，就是我们想要做这个主题的主要的原因。当然它本身，因为现在媒体太多了 ，YouTube 也是，你看 YouTube 上面多少频道，对吧、啊？它就是算自媒体嘛 ，YouTube。很多人都开自己的频道啊，当网红啊。现在网红不是时下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之一吗？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趋之若鹜了。我觉得，像我
讲话讲完，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想要去当啦，尤其是看到某一些，比如说插浴啊，或者说插火啊这一类的网红的话，他们公布他们的所得其实蛮高的，大家出来就想赚钱嘛。
所以想当的原因是为了想赚钱，不是为了想红吗？
红才能赚钱的、
啊，红才能赚钱
了。但有很多人红的是不赚钱的、啊。
你说像例如李白、杜甫那种，就是有名还是很穷那种。
他们是李白，他们是白，不
是
红。是
白，
对。
对啊。
但是很难啦。如果当你是一个蛮红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说实在，以现在的怎么讲，娱乐圈，我讲公众圈好了啦，这个比较广泛一点，比较上位概念的一点。以公众圈来讲的话，你红，你代表说你就有一个知名度。你有知名度的话，你要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方便。譬如说，你要如果你想要为你的政治人物去发声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你，那这样子可以说是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那如果你要做业配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你，那你也可以就是这样子产品去就发光发热嘛，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红的话，钱自然而然会来，但是红了之后呢？
可是我会想到的是红，有分成正面的跟负面的、啊。
那你觉得泛舟歌它到底是红的正还是红的负？
它没有正跟负的问题，它就是昙花一现。它也不能算是红。
我觉得泛舟歌一开始是负面的，给了一个给人负面的感觉。
可是他一开始就说他那个是故意要故意这样说的，就是为什么那个叫什么记者会问这种问题，所以他就是故意在闹他，所以故意回答说就是要去泛舟啊，台风那样干嘛？他说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
但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个人是插母吗？还是我对泛舟歌没有任何的
意思。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有看到蛮多人在表这件事情，
对，
但是还没有到他下面的时候，其实就很多人就说你看不出他是在反串嘛，因为最近的反串文也是蛮多的，
嗯，
然后当时很少人提到这个词，然后就有人就提到说你看不出他在反串，后来他真的出来讲这件事的时候就真的也，
可是
还是有人会看，
不是那么多的乐听人是这么的聪明，可以理解得到他真的是在反串，因为。二八法则，其实我们讲二八法则是说，其实20%的精英统治着80%的愚民。那
所以你是说在骂他那些人都是80%？
我必须得要套用这个法则。其实，在看这则新闻的时候，有80%的意见跟20%的意见。我认为我是那80%，因为我笨，我是愚民，所以不是 fisher， 不是 fisher 哦，是 fisher， 是愚笨的愚。对，我是愚民。那我在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会觉得，你。讲话怎么可以这样子？台风天叫你泛舟是不是？你泛给我看啊你！对，然后到后面才知道说，他是反串的，所以我认为他一开始出来是负面的，但是后来他也接
了，
当然他自己出来说，我就是在反串，他也接了蛮多业配啊，然后
是啊，我这反而我不知道他有接业配，
然后他在我记得他好像是后来有去做。保险工作，
是保险。我一直以为他是卖房子，我以为他房仲是吧？原来是保险。
保险工作，那对他的保险事业是有一，就是有帮助，
有注意，对，
有注意这样。
嗯，就是等于说，因为以前就是你要花钱去做很多行销嘛，打广告，然后有名啊，他跟你买。那现在变成说，我就自带名气啊，然后就是东西比较好卖，而且人家有名气，代表有公信力。
就减少一些曝光度，
是啊，
公信力真的是看人真的还好，就像常常在卖药那些，你真的会相信他？
没有啊，
就像我印象中，我现在查一下，因为有一个社会学家叫布迪厄，他就有讲到，我还查一下，我看有没有写错，对，他有提到一个文化资本，是就是我们资本，他应该说资本不一定只是指钱，不是只有就是这种流通的货币。资本可能还包括你的文化资本，跟你的其他的，但就是说教育本、社会资本这样子。
对，
那这些东西是可以转换的。他说这些资本东西是可以转换的，包括你看文化资本，就是你可能你受的教育，你的教育可以变现，你可以去当学者，这就是一个资本之间的转换。那你也可以把你的名气转换成你的钱，资本就可以转换。所以我觉得在。当代就是为什么大家想当网红，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其实不完全是讲红，他可能最后真正的目的是要
为了赚钱，
最后的赚钱或者是销售他的产品
啊，
对，可能是这样。
所以你刚刚讲到的文化资本，我觉得以现代的说法，大家比较知道的是注意力，因为大家会用注意力变现。为什么会有以前的广告，现在变成简单的那种 YouTube 要做一个投放广告之后，你看完或者是你要先看5秒之后才按掉。那你就有时候会觉得很烦，就是去付钱把它洗掉，不然的话，它现在的广告都是为了要吸引你，所以他们很多人在讲的是叫做注意力变现，就可能注意力应该就是指你之前说的文化，
那文化资本，
它就是要吸引你注意啊，
嗯，
然后这些东西你只要停住，你的眼球只要能停住多久的时间，就会挣到创造多少的价值，所以刚刚提到说，不管是好的正面或是负面的形象，其实都可以，因为负面的很多人可能就是爱骂。但他也一样，在他的这则新闻上或这个页面上停留的时间够久，他就会跳出广告，那就有效了。
再说台湾人骂一骂就忘记了，搞不好他做了一件、
啊、
他做了一件洗白的一个动作，那他就白了嘛，然后到时候邀约的广告又来了嘛，业配又来了嘛，
两面都赚的意思嘛。
对对对，其实我很相信一种，
你刚刚就说安逸哈哈吗？
安逸哈哈，我们不知道、啊。
安逸哈哈。
哎呀，我都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他应该目前来讲的话是持平，
持平吗？
持平、就是。
其他的问题也不大，他就是很多人要干掉啊，人人都有讲错话的时候嘛。
对，一定。所以其实台湾人的健忘也可以，就是。
其实我觉得人都不只是台湾人，我觉得各地的人应该都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对。
但是有些时候就会变成说，他到底对你来讲有没有那么立即的威胁或者是影响？因为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我只是跟着骂一骂而已，就是舒压。
有些人有爽，
对，因为有些东西对我来讲是没有关联的，关我屁事，他们那是他们的事情，
就是一个脆桥嘛。
对啊，所以会忘这个也是很正常，因为跟你就没有关系，你为什么要记得这件事情
啊？对啊，最近不是很多婚变嘛，那些在下面化修的人就是这样啊，超明显。但我觉得到底是人家婚变干屁事啊？
就跟你关系？
对啊，他们给意见，人家婚姻干你什么事？
因为我觉得现代人的压力比较大，所以他们看到这些东西就很易怒。
对啊，嗯，好啦，我觉得理由讲那么多，应该蛮足够，就是
你要撑起一集，是不是？
不是不是，就是
支撑我们的人数。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的对，我觉得至少就让大家知道一下媒体的脉络啊，发展到现在，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干搞这些东西，然后或者是支持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其实后面还是会。讲到一些媒体的正面的，
就毕竟它是有它存在的价值，不然的话它就不会一直到现在还在。
对，那其实从以前就很多就有必要媒体，以前不是说骑马嘛，那个送消息啊，那个驿站啊，快马加鞭，就代表。其实我昨天想到一个点，就是我觉得记者其实某种角度有点像是，就是说，好，你给我钱，我告诉你这个秘密，就有点像这种感觉，
宝贝啊，是不是？
对啊，就是你给我钱，我告诉你啊；你不给我钱，我不告诉你。那种小朋友就是台湾这样嘛，的那种感觉。
高级一点的记者是这样子啊，就是某一些财商的记者，他们就是真的是收费你才看得到，所以那些财商新闻是给大老板看的、啊，有收付钱吗
？Bloomberg 吗？
对，然后像我们那些比较简单看到那些报业的那些什么财经新闻，那些都是不用钱的。所以你根本也不知道人家真正的方向是什么。
对，因为他已经是 N 手资料。
对，是 N 手，还不是二手，不是三手。
你讲到这个，我也觉得啊，像现在的媒体也都是，以前我们都是说媒体是第一手资讯嘛，就你看新闻，记者会凑在现场报给你知道嘛、所以媒体其实是第一线嘛。但是现在就变成说，我们看到很多新闻都是他去报 D 卡或者是报什么PTT， 甚至就是抄来的新闻，谁的 Facebook， 那你就觉得说这其实已经是二手，因为那个人先发声。那当然是对媒体来说就降低成本嘛，然后就是很多很值得去靠背的地方，就是媒体就挤嘛，对吧、啊？偷懒，对吧、啊？虽然我们以前也干过这种事，
偷懒，像为什么之前
对
都为什么不是？
因为我们有 KPI 嘛，对。
记者可以就是待在办公室待一整天的啊。
你在说谁？我没有，
来要进惩罚哦。
我是很勤劳的记者，我觉得。
哦，是这样吗？
对，
是都在外面的咖啡厅的记者。
我觉得他现在是女字旁的记的、啊。
我是记者，好了，我没有，应该这么讲。我觉得记者的，你就是说这个东西要去深度剖析，就是他到底有哪一部分是必须表现的好像不认真，因为他没办法做。但是有一些他是会去认真做。
我是说可以改进
的。对对对对，这有点像是你去做个专案，有些专案你有兴趣你就会认真做，啊，有些你没兴趣你就反正就是交差了事。对，有些就会变这样。我觉得记者的新闻报道也有这种。
那你们一开始的热忱去哪里了？可是你在
被狗吃了吧？
因为一开始要继续当
被拉蒂咬走，
拉蒂
是我的狗。
然后很莫名其妙，突然就被 Q 到，哎、欸、哎、欸。然后因为通常在进去的时候，你大概也都知道说，每一个领域都不是你想做什么就会做什么，一定会有很多东西不想做，也要被逼着去做啊。
这就套用到二八法则了，就是你进去
又出来了。
对，二八法则就是说，你一进去这个行业呢，20%是你想做的事情，那80%是长官叫你做，或者说
二八法则是你的口头禅。
当然啦，二八，
它可以用在它整个全生命，
对，
所有
生
活是那个
全世界20%的人掌握了全世界80%的人的财产，
还有呢，
都可以运用啦。
继续啊，20%的人把了世界上所有的妹子，
你也可以这么说。
80%人干嘛？单身狗，
单身狗，对，少子化，
对，
而且之后越来越严重。
哎、欸，对啊，那这就讲到了，你看20%的人拥有可以拔到世界上的妹子，
对啊，
掌握世界上其他的妹子，该怎么讲？
对，
那就这些人的冲击就很高，会变渣男。
对，
所以我们可以用80-20来诠释渣男的现象。
当然可以啊，对不对？就是回到媒体。
那20%是渣男，那剩下的80%是什么？
卤蛇啊！所以世界上除了卤蛇就是渣男，看你
就只有这两种就对了。
干嘛这样子？我都称我自己是暖男，好不好？
暖男，
暖男。
乱来。好了，今天聊得够多了。
对啊，40分了，我们要下班。
哎，下班喽。
啊，接着下一集跟大家预告一下要做什么呢？下一集我们要讲的是，就是在争议中生存的、求生存的新闻业这样。
有没有举个例子？我好像知道什么叫做在争议中求生存的新闻。
就像现在媒体的版面就有限嘛，版面本来就有限。那像我们之前那个报纸就一直采版面嘛，采到后来就是加上那个整个大环境不好，疫情对不对？就没有收入，那就是企业没收入，他就不会想投广告，没有投广告，我们媒体就没钱，所以他就要裁员、裁什么巴拉巴拉，就是各种风波都来，那就会变成说。好、啊，那接业配就会变成重要的事啊，但是业配又牵涉到新闻伦理嘛，就说我写的业配很多，那乐听人看到的资讯就会很多都是业配。
我好像在买广告一样，就是
对，就会变成
這個問題。我买了报纸来看广告。
对，但是如果他不这么做，他也活不下去，那这些媒体从业人员也会生活被影响嘛，也会死嘛，很惨。对，所以到底要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下次再讲。那包括很多财团化，我们之前看到反旺中嘛，对不对？那时候很大、啊、这件事情，我还记得我在读学生，还在学生的时候，你的同学都绑布条上街啊。那最近也有啊，那个
电视的也有，
三立收购嘛，收购苹果嘛，对不对？
那有这新闻蛮大的。
对，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黎智英现在不是在香港要被判嘛，然后钱
已经被判了，不是吗？
对啊，他要钱嘛，就是可能就是把媒体卖掉。但我是觉得这只是一个民间说法，那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下次来跟大家分析或者分享。
哎、欸，话说黎智英也是亚洲数一数二的富豪，那怎么可能为了去？筹这个钱去卖这个他最赚钱的经济，
毕竟他是数一数二，所以思想跟我不一样。我们是数三数四，没办法
的。我数 N 的啦，
真的、哦。
而且他其实是为了要扶持他另外的项目
事业嘛。
对对对对，这个有人讨论过，
哦，
也可以大家，
我们下次可以跟他讲啊。
对，这个是秘辛的，我们下次跟大家讲。
秘辛算秘辛吗？
这我就不知道啊。
额外科普吧，
科普科普科普。科普科普科普科普，
好了，
天竺鼠科普，
我们就
乱贴，而且明明就是呸呸，而且
呸，
不用帮破费广告
啊，呸，我是呸，
他不会讲话，
呸，
他只会啾啾
而已，
对
，OK，
好啦，大家晚安了，
拜。